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当中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中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到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9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10号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到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雨的天气，东南风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呢8级。另外呢，连云港市气象局发布了预计呢，8号到9号我市呢有两次降水的天气过程，主要的影响时段是8号的傍晚到夜里和9号的夜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累积雨量能够达到15到30毫米，而且呢9号的上半夜会伴有雷电的天气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8号到9号受气旋的影响，将出现陆上5到7级，海上6到8级的大风。10号呢，白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海陆风力仍然较大。在气温方面，9到10号最高气温下降到18度，11号之后气温回升明显，12号到14号最低气温会上升到29度左右。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极端的天气呢，比如说在这两天啊，8号9号那会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注意防范。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再一次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会全程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反映，或者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正风热线的电话，我们来关注并帮助您反馈。近年来啊，这个共享电单车和公共自行车啊，那在我们的港城啊，在我们的港城的这个大街小巷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可以留意到有很多的布局哈。那这个共享电单车和公共自行车啊，以及环保和便利也成为市民的出行方式之一。近日呢，记者从连云港市城建控股新城公共公司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期，景区商圈这个共享电单车的使用量是增幅明显，新增共享单车的注册用户大约是 1.68 万人，累计骑行总量达到 9.7 万人次，比去年的同期呢是增长了 12.62%。 昨天上午呢，在连云港高铁站西出口的站点啊，运维员马炳业正在给共享单车 这个换电瓶。在五一假期呢，连云港高铁站出行量是增大，他们说呢，每天呢要给200多辆共享电单车呢更换电池，最高的一天是更换了334块电池。为了保证每一辆共享单车都处于最佳的状态，公司呢还安排车辆维修员对共享电单车的刹车啊、轮胎啊这些部件呢进行检查和维护。从南京来连云港游玩的游客江先生说呀，说在连云港的这两天啊，他们都是选择共享电单车出行，说太方便了，出了宾馆啊就有这个共享电动车的站点，扫一扫二维码，根据电子地图骑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在五一假期呢，共享电单车成了高铁接驳城市短途出行的重要的工具。为了护航，来连云港旅游的朋友们能够畅享一个美好的假期，新城公共公司呢也重点加强了比如说花果山景区、在海一方这些热门的景点的运力的投放。5月3号花果山景区呢迎来了游客的接待高峰，那公司呢也是及时的这个调配了运力，在景区的停车场增设了一处临时的停放点，并安排4名专职的秩序引导员，为大量游客到站还车和及时提供车辆来进行秩序的维护，确保快速的疏导景区的交通。同时呢，为了避开白天景区这个车流高峰，采取夜间不间断的调运的方式，高效补充景区共享电单车的储备，全力保障游客的短途的接驳需求。在五一的假期啊，日最高骑行量是出现在5月2号，骑行量达到24542人次，骑行排名前五的站点分别是连云港高铁站的西出站口、高铁站的邮政站、还有苏宁广场的西站、高铁站的南站以及花果山景区站。那为了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出行环境，该公司呢也针对了高铁站、商圈、景区这些重点的区域，启动了网格化的秩序维护的专项行动，23名共享电单车秩序维护员坚守在岗，分片区全天候的来进行秩序的维护，和这个积极的调配，确保车辆规范停放啊，以精细化的管理保障了几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站点的啊这个秩序。我们在这里也感谢他们的付出啊，五一期间呢他们也没有假期啊，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另外呢，我们也想多说一下，就是现在共享电单车呀，不仅仅是在假期的时候能够为我们啊外地来连的朋友提供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便利，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也都会选择共享电单车，比如说进行啊这个短途的这种线路的接驳呀，甚至呢日常的这个上班上学，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共享电单车或者是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单车呢是最近这一两年啊我们港城的布局，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在使用共享电单车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合理的使用，比如说对车辆进行损坏啊，甚至呢有一些零部件会出现丢失，还有呢在摆放的时候没有啊给它这个很好的摆放啊。我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这个在几个月之前呢，我曾经看到一个网络的热搜，就是一个小伙子啊，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自己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哈，然后就到这个马路上去摆放那个电动车啊，他摆放的不一定是共享单车，可能就是马路上停的那个电瓶车，他觉得那个摆放的不是特别的规整有序，然后他就把每一辆的电单车都有序的排放啊。但其实呢我们说呢，就是说他这种行为肯定是一种，就是我们说就是一种市民的爱心志愿的行为。那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港城的市民啊，尤其是使用电单车的市民，咱们能不能做到合理的使用，然后文明的使用呢？我们在这里也发出一个倡议啊，尤其是在这个大学城附近啊，因为我们广电台嘛就在这个大学城附近，大学城附近的这个共享电单车是最多的，布的这个布局的站点是最多的，然后数量也是最多的啊。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看到在我们的大学城附近有一些共享单车，有些同学使用完之后呢，就是它的摆放就有 比较随意，所以呢就是看在这个共享电单车的站点啊，就看到那个摆放是特别特别凌乱的，有的甚至摆放到快车道上，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停在那个附近的他那个就是信号区域嘛，因为你还车必须要在它的信号区域内还车，才能有效还车啊，才能成功还车。但有的朋友只要在信号区域内呢，他也不管这个地方是不是快车道，就把车直接停在了快车道上啊，这肯定是一种不文明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希望啊，既然这个共享电单车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提供了便利，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合理的使用，也要文明的使用呢？所以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倡议啊，希望大家使用共享电单车的时候摆放好，给它摆放好，归还的时候也能够保障啊，有秩序的归还，文明的归还，使用的时候也能够这个像使用自己家的这个电动车一样，也能够能够就是不要这个给这个共享电单车呢带来一些什么损坏，粗暴的使用吧啊，就不要粗暴的使用。我们都做一个文明市民吧，我们在这里多说几句，提一个倡议，也是最近啊看到的一些现象啊，我们觉得也是在节目当中有必要的做一下提示。今年三月份啊，三月份315晚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那今年的315晚会啊，对卫生巾还有纸尿裤这些卫生用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呢是进行了曝光。为了切实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权益，近日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组织了监督执法力量，对辖区内的重点的卫生用品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开展专项的监督检查。这次检查覆盖了生产和流通的两大环节，在生产端，执法人员对三家重点卫生用品生产企业从原料仓库到生产车间实施了全链条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使用的原料是否是合格的，生产环境是否是达标的，产品检验是否是规范的。在对某卫生用品生产企业检查的时候，执法人员就发现他生产的这个商品标签上标注的内容没有检验的依据，应该标注的内容也没有在标签上去标注等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检查，该企业因为违反相关的生产规范被依法立案查处。生产环节的问题不容忽视，那流通环节的检查是同样严格。执法人员对53家超市、母婴用品店、药店等经营单位是展开了突击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产品的进货票据、检验合格证明，确保消费者买到的每一件卫生用品来源可靠、质量可靠。所以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是市卫生监督所呀，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卫生用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准正规的产品，正规的卫生用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是标注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所以千万您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三无的产品，一定要切实的维护好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近日呢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说全市首例跨权属不动产登记证书颁发了。啊，既然是全市首例啊，以前是从来没有实施过的。那到底是这个跨权属的不动产登记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报道。记者近日从灌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近日全市首例的跨权属不动产登记证书在该县颁发。此举呢，这个成功地破解了建筑物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动产登记和处置的业务难点，为企业解决了极难筹判的发展问题。这个全市首例跨权属不动产登记证书呢，是花落滩沟镇数字化酿造研究院的项目。该项目呢是建有微生物工程研究院老窖泥 制备车间和标准化厂房各一栋，啊，就是一共是三栋楼吧。这个微生物工程研究院标准化厂房是横跨了两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那横跨的是什么呢？横跨的是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种权属。经过勘测，这个研究院的房屋占国有建设用地是531.7平方米，那集体建设用地呢是占480.44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呢，这个房屋呢是占国有建设用地是2740平方米，啊，集体建设用地占的是360.88平方米。说到这儿，您就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这个车间，他这个厂房研究院的场地呢，是分别跨了两个不同权属的这个土地的性质，一个是国有的建设用地，一个是集体的建设用地。好，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您好，您好，打进电话的朋友，您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
你是不是丹阳啊？
哎，我是丹阳，您什么问题请讲？
你说话声音太有点听不清的。
我说话声音是正常的呀，您话筒的问题吧？
啊，嗯，我本人的是低保残疾，有拉低保，有拉残疾。这个我们自从呢，这个低保呢，我们电话是的低保是多少钱哟？这个残疾补贴多少钱？护理费是多少钱哟？
您要咨询的是我们连云港的低保费是多少钱，对吧？
低保多少钱？
低保标准是多少钱？
残疾补贴多少钱啊？
残疾补贴、
护理费多少钱？
护理费您拿到多少钱吧？您先跟我说一下。
嗯，
护理费是这样的，护理费城镇是130，农村是90。
啊？
护理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能听见我说话吗？
护理补贴是多少钱？
您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
我是农村户口。
农村户口一个月是90元。
啊。
嗯。
这个残疾补贴是多少钱啊？
残疾补贴，您享受的是什么情况？因为这残疾补贴这挺复杂的，我不知道您享受的是哪一块儿。
啊。
您享受的残疾补贴是哪一块残疾补贴啊？
就是重度残疾，又是拉低保，又是拉残疾的。
你拿到多少钱吧？你告诉我，您拿到多少钱？
拿多少钱吗？
你每个月拿到多少钱？
往年的是拿七百多，就是20年加起来700几块钱有。
700多块钱啊！啊，
医保的这个残疾补贴的护理费是700多块钱，
就加在一起，低保费、残疾补贴。
你那个还养老金呢？那个是应该拿1000到1100。
那个
今年那个25年啊，1月份、2月份，包括这个包括养老金。1月份、2月份是拿1000，3月份是拿900，4月份才拿800块钱，就少的就
养老金哈。您确认你拿的那个这个是养老金是吧？养老金应该是一样的呀，每个月的
养老金应该3万，您这个高龄补贴应该3万块钱一年是吧？
您说什么高龄补贴？
高龄补贴就是80岁以上的。
哦，80岁的，
嗯，
80岁的，我不记得是300块钱怎么
高。80岁以上不加50块钱吗？
你们是对80岁应该是50，
嗯。
然后那你就是说你拿的这个钱不仅仅是养老金，还有其他的费用是不是？
嗯，你养老金包括残疾补贴，这样，只有才拿几十分才拿800块钱，
都加在一起了800多是吗？
嗯，哦，
就是因为你这是钱都是放在一起发的，所以它里边的构成啊，就是包括比如说你护理补贴是固定的，每个月是90块钱啊。 但是你那个残疾人的那个救助啊，就是我们叫说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人生活补贴这块呢还挺复杂的，一共五个方面啊，一个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他是按照低保标准35%发放，你家庭是低保家庭是不是？
残疾补贴是个我不太清楚多少钱元了。
残疾补贴现在一个月残疾补贴它是有一个是，如果你的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么你要除了低保的费用，你可以再单独享受一个按照低保标准35%发放，大概就是690元。我们现在补贴标准应该是690吧，690然后乘以35%，我现场给你算一下啊，应该是多少？
嗯，我没听清楚，不
对。对，我知道你可能不一定能听清楚啊，大概是240块钱左右。
残疾补贴是240块钱，
哎，对对，大概是240。
一个护理费是90哈，
护理费是90，
加90了，
330。
嗯，就是330哈。
对，330。
330，低保是不是400多少的？
低保标准是690，但是低保标准不是足额发放的。低保标准不是足额发放的，就不是说这个你690你就能拿到690，它这个是差额的，差额它要扣除你家庭的收入，比如说你家庭如果有土地的话，土地不有每年不有土地的产出吗？有土地的收入，或者你家里边成员有这个有其他的，比如说在外打工啊，在外工作呀、啊，要去掉你家庭成员的这个经济的收入，然后它是差额发放，所以你这儿我不能给你核算，你到底你低保是拿多少钱。这个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核算的，你要问你们当地的政府给你低保核算多少钱，你就知道了。
哦，
明白吧？
嗯。
啊，你要想问清楚的话，你跟你们街道的有个民政窗口，你跟他联系一下，你问就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提供给他，他会帮你查，查到他肯定能查到你低保是多少钱的。
嗯。
啊。
嗯，据说低保现在是活的啊。
低保对，低保是差额的，不是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嗯，每个人都不一样，它是差额的，就是它要扣除你家庭的年收入，然后再给你去补那个最低保障的那个标准值，明白吧？比如说你家里边一年有，我打个比方，你家里有土地，一年土地的收入大概是，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3000块钱。一年的土地是3000块钱，那你低保发放的时候他就要扣除这3000块钱。
嗯。
啊，比如说你一年我也是打个比方啊，我们低保收入是690元啊，我们就690元、嗯、然后你家庭人口如果是2个人的话啊，对吧，29180就是1380，那么一个月是1380，一年呢，一年就是10000多，对吧。一万大概是一万五左右，如果你家里有土地的话，你土地每年生产是5000块钱的这个产出，你能挣5000块钱从土地上，那你就需要这15000减去5000，就变成10000块钱了。如果你家庭没有其他收入的话，那你就是应该一年能拿到10000块钱。那一年10000块钱，你家里如果有2口人的话，就是1个人5000块钱，就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就是打个比方啊，因为你家里这个每年收入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你需要自己去跟那个去政府去进行核定去认定啊、嗯。但是计算是这么计算，它就是差额的差额补贴。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在外边工作，在外边打工。孩子一个月多少钱？因为你家庭成员嘛，低保是按照家庭为单位，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核定的。
嗯，
啊、哦，所以你家里孩子的收入也算是你家庭的收入，也要去扣除，然后呢来进行差额补贴。
嗯，
啊，您明白吧？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数据，就是你的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每个月就是90块钱，这个是固定的数字、嗯、啊，固定的数字。
护理补贴啊，不是，俺是城镇户口啊，护理补贴了。
护理补贴，城镇户口是130啊。
130。
啊，对对，农村的是90。嗯。
哦。
嗯，好吧。
这个残疾补贴，残疾补贴是230，那不对是吧？
残疾补贴我刚才跟您说了嘛，残疾补贴这个是对230，就是你如果是低保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你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那你这个再额外能够拿到230，就是你按照补贴标准的35%发放，能额外拿到200多块钱，230块钱，我给您核定的是230。但至于你低保拿多少钱，这个你要问你当地的政府，镇政府。当地镇政府他有一个应该有民政助理、民政窗口，你可以问一下啊。好吧，那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好好，再见。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为您预告一下啊，为您预告一下，从本周开始，我们每周四的9:40啊，将会为您安排的是我们的这个针对我们残疾朋友的这个群体的一个政策宣讲的一个节目啊，叫《残疾人之声》啊。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残疾人之声》节目已经办了很多年了。那我们从今年开始，从本周开始，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呢是每周四的9:40到10:00。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都非常关心啊，就是那个残疾人辅具怎么来发放，残疾人辅具怎么申请啊，都包括哪些辅具。我们在稍后9:40的时候会电话连线咱们连云港市残联康复中心的苗振江主任，我们请苗主任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辅具发放的一些事项啊，一些政策和一些这个方法。想要了解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残疾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9:40的节目。好，刚刚说了这个不动产权证啊，就是跨权属的不动产权证啊。跨权属就是这个土地性质，它是分别跨国有建设土地和集体建设土地。按照以前啊，是在办理这个跨权属的不动产权证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难度的啊，是有很多的难度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办证的企业的办证难题，也算是在这个营商工作当中呢啊有一个创新。那灌南县呢就组织开了研讨会，然后呢在这个跨权属的这个事项上，他们就进行了突破，颁发了统一的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喂，张昂，你好。
哎，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问那个这个残疾险一给我多少钱呢？
您问什么？
残疾险。
残疾人钱啊？
对。
您问的这个问题就不对，您说残疾人钱是什么钱呢？
重度残疾哦。
你问的是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是护理补贴？
就是
还是问的是
有个护理补贴吗？
对，我们涉及到咱们残疾朋友的啊，我再说一下，涉及到咱们残疾朋友的生活，有生活救助类的。
我问一下，
你
有个护理补贴对吧？
护理补贴，城镇的是130一个月，农村的是90块钱一个月。
还有个生活补贴。
对，不是，就是生活补贴。对，还有一个残疾人，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对，是有一个。
那多少钱呢？
您先告诉我你的情况。
我是重度残疾，两个眼瞧不到。
是重度残疾，残疾证是一级是吧？
对。
家庭是不是低保家庭？
是的，我就一个人。
你评没评上低保户？
我这拿好几年了。
是低保户是吧？
对，我是低保户。
你是低保户，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低保金？
低保金一个月是拿了个690。
低保金是690。
对。
低保金是690，然后呢？这只有这六百九吗？你没有那个，没有其他的费用吗？
有。
对啊，你要把你拿到的费用都告诉我。
从现在是25年嘛。总共拿了一个月是1000。
一个月是1000块钱，你这1000块钱是就是包括一个是护理补贴，一个月是你是城镇还是农村？
农村呢？
农村是吧？农村就是你这1000块钱一个包括一个每个月90块钱的护理补贴。护理补贴，然后你还拿的是这个低保690，对吧？
对。
嗯，690加上90，这是多少？780，对吧？
啊，
780，你还剩下你一共是拿到1000块钱，对吧？
对，
那你就是还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又按照低保标准的35%，有额外给你发了一个就是生活补贴，残疾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
这个总算呢，这个就是990是乘上那个35，是不是的？
嗯，不，就是0.35，690乘以0.35。
啊，对呀、啊，
嗯，690乘以0.35，对，嗯，
哦，
嗯，明白吧？啊，690，那就是说你拿到的钱就是690加上690加上690乘以0.35，再加上90啊。
哦，那
是对的，没问题的。按照你拿的这个数，按照你拿的这个数字是没问题的，嗯。
37210。
嗯。
哦，差不多。
嗯，差不多吧，嗯，拿钱是对的，准确的啊。
对，
嗯嗯，好的，嗯，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我就问一下
啊，就问一下，对，没关系啊，您问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就了解了，嗯，
丹阳，
嗯，
丹阳、啊，
您说，
我上天申请那个盲人手机盲杖啊，这个，你上财联的不？
你就是你跟财联跟你联系了吗？
联系了，
联系了，
他说不一定，也许半年，也许一年。
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就是生产这个，比如说生产盲人手机、生产盲杖的企业，现在就是和我们残联的这个合同，今年到期了，要重新签合同，要重新招投标，所以呢，他有个空窗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我昨天了解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一阶段申请辅具可能稍微慢一点，拿到手会慢一点，等到我们财联就是完成了这个和我们这个辅具企业啊这个招投标结束之后，我们就正常发放了。
那这个还得什么，
你就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不是，我问一下，还得什么快递呀、啊？
他如果他是给你生产的话，要寄给你的话，就快递寄给你。
那寄现在我没，他也不知道，也没带我到什么地点。
那你把地点要留给他呀，要跟他联系啊。嗯，
不是，我住的地方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寄这个什么年的我不知道。
他寄，那你跟他联系啊，你跟那个给你寄出的那个企业联系啊。对，你跟他联系啊，你看他是怎么邮寄的，是通过哪个邮递企业，是邮政寄的还是快递寄的，然后把那个邮政对单号给你，你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查一下。
不过那天我到登上残联，
嗯，
残联有点生气，不意思了，
嗯，
想我打给你航空业线了。
嗯，那你问他，你要及时给我解决，我就不跟媒体联系了，对吧？嗯，你要及时给我解决的话，我不会跟媒体联系的。
嗯，
好，
有点不意思。
嗯，你找你的问题解决了就行，好吗？
行。
嗯，好，
谢谢了。
嗯，你可以，首先呢，我们先通过正规的途径去解决。如果正规途径解决不了，欢迎您找我们媒体来帮忙，好吗？
我给你点个赞。
啊，谢谢你点赞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嗯嗯。
你当天到市财联的这。啊，然后到赣榆区残联打电话给我。
嗯，对，我们和市残联联系的，
啊，
请市残联来帮忙，来协调你们蹲上残联，帮你解决的啊。这个您可以给市残联点赞啊，给市残联点个赞。嗯，就是我上次接到您电话，就是我和市残联苗振江苗主任联系的，苗主任特别热，特别这个热心的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正风热线，嗯，
市残联。
哎，对，市残联康复中心的苗振江主任啊，
对，
好的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这样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好，再见，嗯，
再见，
嗯，
再见。
好，因为问的这个关于残疾人补贴这个事情的朋友还比较多，比较关心。这样，这个内容稍后我们放在9:40之后，我们集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想要关心这方面政策的残疾朋友，您可以重点呢在9:40之后来收听一下。 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动产权证啊，这是灌南县不动产权不动产登记中心啊推出的一个全市首例的跨权属的不动产权证书啊，这个跨权属就是说这土地的性质跨权属，一个是国有土地，一个是集体土地。按照以往的惯例，它这个是跨权属，就是一栋房子，它这个房子占的地啊，有一半可能有一半是国有土地，有一半是集体土地。按照这样的情况，以前是不可能发一本这个产权证的，但是现在灌南县就推出了这么一个一个跨权属不动产权证的一个发放，就是颁发一本不动产权证。我们播这个新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企业遇到这个相同的问题，你可以和你们当地的不动产权部门去推荐灌南县是怎么做的，灌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它是怎么来创新的。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创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举措啊。那么这个创新的工作举措，我相信应该推出之后应该很快的就会在我们全市的范围内去推广。所以我们企业朋友经营企业的朋友，如果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难题，涉及到企业的占地的问题啊，跨权属不能这个获取不动产权证书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向你们当地的不动产证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去推荐灌南县的这种创新的做法。好，今天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财经之声节目。
沉迷在手机里，也许你的真实世界已经发生改变。早晨提醒你起床的亲人不见了，
爸爸妈妈你们在吗？
中午一起吃饭的同事消失了，
张姐王姐你们人呢？
晚上跟你聊天的朋友也没有了。
啊，怎么这里只有我呀？
还有看的书，楼下的小饭馆，热情的邻居们，好像都离你远去。
让生活重新回到你身边，很简单，只需放下你的手机。手机能方便生活，却不能代替生活。做个抬头族，拥抱生活的美好。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请站稳扶好，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请您付款。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列车运行前方，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啊，在本周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啊为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介绍一下关于辅具适配发放的问题。我们先电话连线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苗振江主任。苗主任您好。
哎，你好。
你好，苗主任，跟您汇报一下啊，就刚刚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到一位残疾朋友的电话，敦上的一位朋友，他呢向你表示感谢，要给你点赞，因为前两天给我们打电话说申请那个盲人手机，然后说咱们市残联联系了敦上残联，敦上残联呢也就是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呢向你表示感谢啊，我们来传达一下。嗯，
好，谈谈党本职工作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跟您连线，也是我们今年第一期残疾人之声节目跟您连线的目的呢，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市残联这个辅具发放的工作的开展情况。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残疾朋友可以申领哪些辅具？
嗯，好的，这样，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残疾朋友，我们残疾辅具呢，这个现在叫适配啊，以前叫发放，现在叫适配。
嗯，
那么目前我们执行的这个文件呢，还是我们江苏省残联和财政厅啊，在2021年发的苏残规一号文，是关于残疾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暂行办法。
嗯，
这里面提出就是我们残疾申请的对象呢，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
嗯，
第一个就是要持证。
嗯，
持有残疾证。这是对成人的残疾人，还一类就不持证的是16岁以下的残疾儿童青少年。
嗯
啊，但是不需要持证，但是有个前提，一个要求，他要由2级以上的专科医院或者是县区啊评残委员会出具的一个有辅具需求的诊断证明，可以去申请。
嗯，
那么申请的流程呢，它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的残疾朋友呢，可以委托亲朋好友啊，这个或者社区工作人员啊在线申请，也可以持有有效的残疾人证和身份证呢，到当地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我们残联的窗口，我们专注委员呢可以在代为线上申请。
嗯，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残疾朋友呢，如果说使用智能手机，在打开微信公众号以后，搜寻一个在小程序搜寻江苏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系统，那么自动会弹出来一些小窗口。
嗯，
根据窗口的提示啊，残疾在网上可以自主的申请，这是两个申请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申请类别有哪些呢？我们呢主要分两大类，
嗯，
通用型的辅具和特殊型的辅具。对于通用型的辅具呢，我们可能采取线上的评估，对特殊型的辅具呢会有入户或者是集中线下进行评估以后再进行适配。那么对于通用型的辅具呢，它分为几大类，比如说肢体类的、听力类的、视力类的和精神智力类的。精神智力类呢是参照我们肢体类的这个来执行的。补贴的标准呢是时限是3年，那么对于重度的1、2级的，它的每人补贴是1200块钱。
嗯，
这1200块钱什么意思？不是说货币发放，它是用1200块钱去购买这些辅助器具，只要不超过1200块钱，在3年之中都可以免费的在网上进行申请相应的辅具。
嗯，
那么对于轻度的肢体3、4级，它的补贴标准是600，那么每人也是3年的时间，就是3年时间，你只要不超过600元，可以在线上或者线下申请完以后，领到不超过600元的这个辅助器具。
嗯，
那么对听力类的、视力类的补贴标准都是600元，每人是3年的时间，这就是对通用性的。这里有个例外，就是对16岁以下残疾儿童青少年，他既可以享受通用性的，也可以同时享受特殊型的儿童辅具，这是对16岁以下儿童的青少年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对于特殊型的辅具呢，你比如说我们定制类的一些辅具，假肢啊、矫形器啊等等，那么这些辅具的标准呢各不相一。它使用年限呢是假肢和这个矫形器都是3年，那么成人当中有个矫形器呢它是2年的时间。
嗯，
另外一个就对护理型的，就是对肢体1、2级有护理需求的，这个补贴标准呢就是比较高一点，3750是每人，但是它使用年限是5年，就是5年期间不超过3750， 那么残疾朋友呢可以在线申请或者线下申请相应的辅具等等，这是大体的申请的一个类别。
嗯，
还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时效性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市啊县区的残疾辅具服务机构啊，这个还正在招标当中，应该说在六月底或者是差不多能完成这项任务。
嗯，
所以这些残疾朋友在申请的时候呢，建议在六月以后在线上申请。
嗯，
如果有急需的话，那么我们各个县区呢有临时的一些辅具这个租赁点，也是免费为残疾朋友提供的。
嗯，
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全市共建了有68个残疾共享辅具服务点。
嗯，
如果说没有服务机构还没有完成招标，残疾急需的情况下，可以找当地的残联啊联系我们进行租赁使用。
嗯，
这个，那么对时效性，刚才我说了，这个对于通行的这辅具呢，正常情况从申请之日起啊审批通过时，正常是30个工作日呢残疾可以领到辅具的。
嗯，
那么对于定制类的辅具，在线上申请或者线下申请，经过评估以后，在70个工作日啊可以领到辅具的。
嗯，
目前呢是这种情况。
就很多残疾朋友不太知道这是线上怎么申请，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家里亲戚朋友有智能手机的，可以通过智能手机那个小程序。您刚才说那个是江苏省残疾人辅具适配中心，是吧？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系统，在小程序上一搜寻。
嗯嗯，补贴适配系统
一
搜，嗯，就跳出页面了。这很多的残疾朋友可能身边不一定能找到能帮助他来操作的，那就可以找咱们乡镇的残疾人专职委员。
对，
也可以。
但是乡镇专职委员他可以打电话先给县区残疾人联系，联系以后确定是哪个乡镇的，因为我们全市的专职委员100多名嘛。等到节目以后，我把全市的这个我们辅具工作县区的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可以
啊，
您发给我，
告知，
对，
告知残疾朋友，
对，您发给我，我在节目当中我们给残疾朋友来宣传一下，介绍一下啊，
可以
大家有目的的去寻求帮助啊。这个类型比较多的这个辅具都有哪些呢？就是有盲杖，这个可能申请比较多的是吧？
多数应该说听众朋友和都是盲人朋友比较多，他申请的盲杖或者是盲人手机呀、可能这个相对比较多一点。
还有轮椅。
其实我们对，其实我们很多肢体的朋友呢会申请一些在这个坐自己呀，包括一些轮椅呀、洗浴灯啊，还有的重残的申请护理床。
还有护理床等等都可以哈。
对，因为这目录产品比较多，残疾朋友登上这个线上以后啊，可以当中自由的去选择。
大家先去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了解这个辅具申请的一些情况。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事后可能有很多朋友对这个辅具申请啊，就是说我们说叫适配补贴哈，叫适配补贴。
对
啊，适配
补贴不是钱，是实物啊。
对，适配补贴是实物啊，
实物。对
啊，对于这个工作，您还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就是跟我们残疾人之声联系，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释，或者是和我们市残联联系，我们请市残联的领导呢在线再给大家进行解读。我们今天再次感谢苗主任来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谢谢您啊。
没事，好，
谢谢，再见。很多残疾朋友都担心啊，说这个自己想申请不成功怎么办啊？其实您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包括申请的小程序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所有的符合条件的朋友都可以到那个刚才苗主任说的那个小程序去搜索您所需要的辅具，去申请，去提交您的材料啊，去这个申请辅具。然后现在因为是暂时有一个县区残联呢，暂时和我们这个辅助生产企业有一个招投标，所以如果大家想申请的话，尽量在六月份之后再申请，在六月份之后申请。本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内容还有关于这个残疾朋友就业啊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打电话 咨询比较多的是关于生活补贴、生活救助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内容调整一下，就是把这个残疾朋友的生活救助啊，生活救助这个政策再给您做个宣传。生活救助的啊，就是涉及到咱们连云港市惠残助残主要政策有第一类就是生活救助类。第一类是生活救助类，第二类是教育助学类，这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啊给大家呢这个逐一的介绍啊，教育助学类的、生活救助类的、社会保险类的，还有社会福利类的啊，这个都是咱们连云港推出的惠残助残的，还有康复类的啊、培训类的、就业类的啊，这七大类的啊。惠残助残的政策，那第一类就是生活救助类，这也是咱们残疾朋友最关心的，就是生活救助类啊，涉及到生活救助类的有两项补贴内容，一个呢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护理补贴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护理补贴是最简单的一个啊描述，就是护理补贴城镇是每个月每个人130，农村的农村户口的每个人每个月90元，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发放的啊，按照这个标准来发放的。我们怎么去申请这项补贴呢？您是可以到各县区乡镇各县区乡镇啊，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有一个民政窗口啊，有民政窗口啊，去申请办理。现在这个乡镇和街道，它这个窗口啊，民政和残联都是在一起的，啊，残联涉及到残联的一些生活救助类的申请啊，都是在民政窗口去申请的。所以您这个护理补贴想申请，就是你想去申请的话，啊，要到各县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窗口去申请。好，我们再请进打进电话朋友。你好。
大杨啊。
哎，你好。
刚才那个残联不介绍着6月1号还得申请啊？
您已经申请过了就不用了。他刚才说6月1号之后的是指没有申请过的。好，再见啊。好，刚才说的是护理补贴啊，护理补贴城镇每个月每个人130，农村每个人每个月90。还有一项补贴是生活补贴，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首先我们说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领到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它的对象都是补贴的对象包括哪些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包括你要有本市的户籍，你要有残疾人证啊，另外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就可以申请，还有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啊，这也可以申请，还有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就是一家里边有多个残疾，超过一个叫一户多残，还有医老养残重这个困难残疾人，就家里边只有老年人，然后呢孩子是残疾，所以这种依靠老年人来抚养的叫医老养残的啊困难残疾人也可以申请这个救助生活补贴。还有低保外生活困难的三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啊，你家庭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呢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三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是特指三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不包括肢体，不包括肢体，不包括盲视力，是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啊，这也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几类您对照一下自己啊，几类这个护理补贴这个生活补贴的申请的条件，要有本市户籍，有残疾人证，低保家庭内的残疾朋友，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啊，重度残疾人就指一二级了，还有家庭人均收入在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 一户多财、一老养残的困难残疾人，还有低保家庭外的生活困难的三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几类朋友都可以去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那么护理补贴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第一，你要有本市户籍，有残疾证，残疾等级是一二级的，而且需要长期的照护，持续六个月以上的困难这个重度残疾人，需要持续照顾在六个月以上的啊重度残疾一二级的，然后有残疾证，本市户籍，这个你可以申请这个护理补贴啊。困难残疾生活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刚才有朋友问了啊。第一呢，低保家庭内的啊，第一，低保家庭内的，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然后呢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这个呢生活补贴是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35% 发放。我们刚才给大家算了 ,690%35% 大概是230元左右吧，啊，大家可以算一下。然后第一个是低保家庭内重度残疾人，你按照这个低保标准 35% 发放。第二个，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的生活照料，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25% 来发放。啊，这个就是对于低保家庭内的，就你的家庭属于低保家庭，但是你不是重度残疾人，你不是一二级的，啊，你这个呢是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25% 发放。那还有第三个，就是低保家庭外的没有这个收入的啊，这个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这个呢是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0%发放。因为你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其他的家庭成员就没有低保的费用，但是你是在这个低保家庭外的重度残疾人，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劳动能力，你这个就是可以享受那个低保标准，就是690，就可以给你发690。另外第四，就是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这个类型，那么这个残疾朋友是生活补贴是享受的是低保标准的60%，低保标准的60%啊，700块钱60%，6-7420，大概是不到420块钱啊，不到四百二十块钱，就是你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但是你家庭呢有一户家庭有多个残疾人，或者是家中老人去家中除了老人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有劳动能力的健全的朋友，就叫一老养残的，那这个呢残疾朋友可以享受大概是不到四百二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补贴。另外还介绍了一个，就是低保外的生活困难的残疾等级是三级智力精神残疾的，这个是按照低保标准的25%发放。好，我们把这个标准说过了，怎么去申请？您都到各县区的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我们区叫街道办事处，各县叫乡镇啊，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民政窗口去申请办理，到民政窗口去申请办理。很多朋友没领到啊，可能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政策，或者是您不知道怎么申请啊。那我们就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就是利用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来给大家去宣传了关于我们连云港市惠残助残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就是生活救助类的，包括两项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个申请的窗口都是到各县区、乡镇、街道、民政窗口去申请办理，都是到民政窗口去申请办理，然后您按照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补贴的标准和补贴的条件，对照自己的情况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档的正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其中我们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涉及到我们残疾朋友的一些惠残助残的政策另外今天我们还了解了关于残疾人的这个适配辅具的发放啊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怎么开展的，相关的政策都有哪些，我们把这个信息呢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给大家做一个宣传。以后每周四的9:40我们都会针对残疾朋友的一些惠残助残的政策和我们连云港市残联的现在正在进行的 一些会残助残的一些工作，会给您进行一个宣传和介绍。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的残疾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丹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我